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权贵喺海外亡命狂奔，底层百姓面对嘅系树上突然防攀爬嘅锋利刀片。当魔都上海惊爆292亿财政赤字，当离岸信托被痛下杀手，强征20%重税，当海外上市巨头惨遭超过51亿血洗。中共体制内的财政大崩溃已经拉开序幕，这一场触及统治根基的大失血究竟会怎样发展？我们今日的第一个话题，先来谈谈国内那些走不掉的企业正经历着怎样的血洗。7月25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份通报，根据反垄断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加上罚款，合计高达517,900,000人民币。携程方面之后非常卑微地表示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并即刻发布了19项整顿改革措施。517,900,000，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在中国互联网大厂的天价罚单榜上，携程这一次排到第四，排在它前面的是2021年被罚182亿2800万的阿里，2022年被罚80亿2600万的滴滴，以及2023年被罚71亿2300万的蚂蚁金服，再加上美团、财富通、拼多多等等。中共最近几年由互联网巨头身上以反垄断为名夹硬割了几百上千亿的肉。在 X 平台上有人评论到非常精辟，携程因垄断被罚50多亿，但这些钱有一个先赔偿给利益受损的广大消费者吗？没有。这个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劫匪抢了百姓的钱，然后劫匪又被另一个更大的土匪抢了。这些天价罚单名义上是为了监管市场，实际上竟然是明抢。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携程不单只是一家本土的互联网公司，它有着深厚的外资背景，兼且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一尊对外企的敌意已经持续多年。而这一次对携程落重手，释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中共高层的逻辑里面，这些母公司设在海外的离岸公司，有着大量外资背景的龙头企业，都是潜在的威胁。今日以反垄断的名义罚你50亿，听日就可能通过各种手法将你的中国业务蚕食吞并，最后将你彻底赶走。旅居美国的上海实业家胡力任直言，现在在中国投资和在北韩投资已经无本质的区别，资产被没收，企业被赶走，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中共是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外来资本如果你不能够完全被我掌控，那你就将钱留低走人。讲完携程，我们再来看看中共最近祭出的一记重拳，对有钱人海外资产的全球大追杀。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富裕阶层来讲，将资产转移到海外，设立一个离岸信托，似乎就等于为自己的财富上了一道绝对安全的保险。但就在7月24日，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离岸信托征收个人利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份公告字数不多，但杀伤力比得上核弹。它明确规定了未来中国居民的离岸信托，无论在设立环节、存续期间，定是最后的终止结算环节，通通都要缴交20%的个人利得税。这个意味着什么？亦就是说，无论你是最初将这笔钱装入离岸信托，定是在这个信托存续期间获得了投资收益，亦或是最后你打算终止这个信托，将钱拿出来，每一个环节中共都要狠狠地掹出一只羊毛，每一个环节都无可避免要被割肉。官方还假惺惺地提供了3个月的宽限期， 他们说只要你在这三个月内主动申报，就可以免于后续被查出来加收的滞纳金。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这个就是中共典型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官方的意思很明确。皇恩浩荡，现在给你们三个月时间，你们主动将海外资产交代清楚，将税交了，我就不收你的滞纳金。但如果你敢隐瞒，一旦被查出，不单止要补交税款，巨额的滞纳金和罚款绝对会令你倾家荡产。这个其实就是一次彻底的全球查税。在现在的金税四期系统下，加上国与国之间的 CRS 共同申报准则系统，中共税务部门在海外的触角已经伸到极深极长，对于那些还在观望的海外富豪来说，铁闸其实已经落下，所谓的资产全球配备，未来的操作空间已经被彻底砍死，你不主动切割就只能够老老实实地等着被收割。但我们想深啲，这个真的只是一个税务合规的问题吗？今日佢以合规嘅名义收你20%嘅税，听日如果财政嘅窿再大一啲，佢会唔会直接要求你终结离岸信托，将所有资产强制调翻到国内，攞翻嚟做乜嘢？大家回想一下，中共起家时嗰句最符合佢哋本质嘅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在一个无真正私有财产权保障的社会入面，一切所谓的法律和规定不过是随时可以修改的修改工具，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文明社会的底线。这个就是在这个国家生存的有产人士最终无法逃避的宿命。咁面对呢种明火执仗嘅收割，有钱人喺度做乜嘢？答案好简单，走。呢、这个就引出咗我哋要倾嘅一个现象，中国移民潮入面嘅人才两空。据阿波罗报道，今年借住去加拿大睇世界杯嘅机会，竟然有10名中国富豪直接向加拿大申请咗难民庇护。呢、这个听起嚟不可思议，曾经呼风唤雨嘅顶级富豪，竟然要用申请庇护呢种方式嚟逃离。讲明咗乜嘢？讲明咗喺佢哋眼里，留喺国内嘅风险已经远远大于喺异国他乡从头再嚟嘅艰辛。其实资金嘅大规模潜逃早就开始啦。彭博社嘅数据汇总显示，中国热钱嘅大规模外流始于2015年，到咗疫情之后开始疯狂加速，预计到2025年外流资金高达1.04亿人民币，创下自2006年有记录以嚟嘅最高值。我哋嚟睇下香港呢一个非常诡异嘅枢纽。5月27日，波士顿咨询发布了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登顶全球第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29,000亿财富当中，有高达59%的资金是来自中国大陆。彭博社仲称，近来大陆居民到香港开户潮，为香港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改革开放之初的香港是一个招商引资的枢纽，它的作用是将全世界的钱引入中国大陆。而今时今日的香港就变成了一个资本撤走的枢纽。它最大的业务是帮大陆的钱转移出去，这种资本的倒流就好像时间倒退一样离奇。这个亦都令我哋难免要问，当一个国家最聪明、最敏锐的资金都在不顾一切地向外狂奔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因素究竟烂到什么程度？钱在这里走，人亦都在这里走。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由2021年到2025年，已经有超过182万人离开中国，平均每年正移民超过365,000人。中国经济学家傅鹏曾经讲过一句好无奈的话，一系就肉身出海，一系就资金出海，实际唔得就要让子女出海。总之人、钱、子女总有一个要出去，这个本来是一句投资建议。但是 就成了很多家庭保命的真实写照。因为那些没有走出去的或者走得慢的，正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咁中共点解要喺呢个时候咁急不可耐，食相难睇咁全球查税，痛宰巨头呢？原因好简单，地主屋企真系冇余粮啦。呢、这个就要讲到我哋今日嘅核心话题，呢场触及中共统治根基嘅体制内财政大崩溃。根据中共多地财政厅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财政收支数据，全国28个省级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这些曾经富可敌国的经济大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自给率竟然全部跌破了 100%。 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放眼整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够单靠自己的财政收入来覆盖支出。最令人震撼的是，中国经济最强最肥壮的财政奶牛魔都上海正式宣告财政失血。一季度上海爆出了高达292亿元的财政赤字，连最富有的地方都开始入不敷支。这个绝对不是什么短期的经济波动，这个是一次系统性的崩溃。江苏大学的一位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20年中共地方财政最大的活水就是土地收入，现在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土地卖不出去，中共地方政府过去那套靠卖地大举借债疯狂扩张来周转财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上海的赤字不是天灾，而是比所有灾难都更加令人难以启齿的冰冷现实。这个背后是全国高达96万亿的地方债务如泰山压顶这样悬在半空。当一个靠住庞大官僚体系和强力维稳机器维持运转的独裁政权突然间发现自己连出粮的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脆性断裂。时事评论员新高地在 X 平台上发帖文爆料称，中共司法部正在清洗高达30万的维稳人员。我们知道维稳力量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最核心工具，如果连这部分人的利益都无法保障，体制内的脆性断裂就已经拉开了序幕。这个是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当庞大的维稳机器因为缺油而开始棘住了运转不灵时，这个政权的末日亦就进入了倒数。不过在体制彻底崩溃之前，最先承受无尽苦难的永远是那些最底层的普通人。财政没钱了，底层的生存空间就被无限压缩。7月25号有网民在 X 平台上发影片，北京部分街道的树干和树枝上被官方安装了大量防攀爬的刀片。与此同时，在北京火车站的附近，大量的农民工和外地打工者因为找不到工作，租不起最廉价的床位，只能够露宿街头。这个画面充满了讽刺和悲凉。这些底层的劳工，他们日头在这个城市最污糟最攰的角落里面从事着艰苦的劳动，为这座城市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主人提供着服务。但到了夜晚，这座庞大的城市就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只能够在户外冰冷的地面上休息。而官方处理他们的方式不是提供救助，而是在他们可能依靠的树上绑上锋利的刀片，放逼他们驱赶他们。这个就是中共治下的盛世牛马。当国库空虚，他们对有钱人挥舞镰刀，对中产食人不掠骨，对底层就直接用刀片将他隔离在视线之外。整个社会的张力已经拉到了极限，随时都有崩断的危险。山雨欲来风满楼，种种迹象表明一尊的时代已经步入尾声。由于深度的经济危机，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系统性的脆性断裂。 面对这样一个已经实质性破产但又在临死前疯狂威武镰刀的僵尸政权，普通人应该怎样办？或者时事评论员新高地给出的建议最为中肯，为了避免这具僵尸在临死前大肆剥削各地的中小企业和商户，如果实在撑不下去，应该尽快关门撤离，就算你什么都不做，躺平在家，都要尽快去注销那本随时可能为你带来无妄之灾的营业执照，不要再盲目投资，不要再对这个体制抱有任何幻想，保存好自己的实力，保护好家人，耐心等待，等这个漫长的黑夜过去，等曙光照亮天际，我们再东山再起。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